今天这个非常高兴啊，今天有这个廖宗训弟兄来到我们当中，他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一个信息。廖弟兄是也是跟我们一样到美国来读书，他是 NC State 这边这个拿了这个 PhD， 在 IBM 做事做了十几年啊，这个而且他是很好的一位基督徒，他在这个RCCC 就是 Raleigh 的这个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里面在那里面代理诗班。 okay， 他不但道讲得好，唱诗也唱得好，代理诗班更好。 okay， 这个他特别有爱心，他在这个三角地区啊差不多每个团系他都去，我们团系他是每个月，我本来跟他讲，因为我们以前老早就在一起同工，我跟他讲，我说你到这边来最少一个月两次，他说实在不行，他说大概来一次吧，因为他跑好几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很高兴他每个月会来一次啊。今天正好他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的感恩节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一个信息，感谢介绍廖弟兄。
我看到很多熟面孔，我们在Triangle 这个地方好像常常会碰见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很高兴在感恩节这样特别的时候来这边跟大家有一段分享的时间。我想每一年随着日子过去，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的记忆力越来越差，我们对一些事情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像今天这样是一个特别的聚集，我们比较会 记得。像在座如果想想看，说去年感恩节大家在做什么，两年前的感恩节在做什么，我想我们对感恩节特别会比较有印象，等到明年的时候回想说去年感恩节在哪里做什么，大家会想到说，哦，我们就是来到 RTP 团契在这边有聚餐。我们如果往前推21年前，1986年，那年是我来美国的那一年。如果你问我说21年前的感恩节那时候你是过着什么样子的日子呢，我跟弟兄姐妹说我记得非常清楚。其实刚来美国那段时间我们的记忆都特别的鲜明，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都一样，来到美国刚来的时候谁去接我们的飞机，我们那天在做什么东西，我那天吃什么宵夜我都到现在都还记得，刚来的那一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我到今天都记得，我上礼拜发生什么事情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刚来美国那个礼拜在做什么我记得。我记得第一个在北卡过的秋天，今天我们的天气比较反常一点，我们夏天过去冬天就到了，直到这一两个礼拜渐渐看到这些树叶变色，我们才真的有感受到秋天的气氛，虽然天气已经变冷了，但是这秋天真的是很美。我刚来北卡的时候我就被这些美所吸引住，我觉得神的创造并不是他创造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而是经过气候的变化，各式各样的变化，而且那个颜色并不是说通通是红色，通通是黄色，通通是绿色，而是各样不同的颜色掺杂在一起。所以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21年前，我是一个人先过来，我们在8月在台湾我跟玉芬，她前天有跟我来，我太太那个时候在台湾先举行了一个很简单的仪式，因为那时候我临时，我很晚很晚才收到 NC State 的 I-20， 所以我临时先来，然后她可能会几个月之后才来这地方跟我在一起。所以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那时候很多教会很有爱心的弟兄姐妹请我们去中秋赏月晚会，我不想去，因为单独一个人，人家孤单有两种孤单，一种孤单是说你单独一个人的孤单，但是我更受不了的孤单是在一群人当中更觉得孤单那种孤单。所以那时候很多场合聚会我都没有去，中秋节我也没有去，他们去 camping 我没有去，我天天盼着就是什么，盼着玉芬赶快来。特别是那时候秋天这些景色开始变化的时候，我实在是很难跟他在信里面形容，在电话里面形容，那时候没有 email， 像现在可以照一个照片就 email 过去了，那时候也没有，那时候只能在那边打电话，怎么形容形容不出来。我那时候天天盼着就是说希望他能够赶快来美国。那时候我们电话打到一个程度，他父亲跟玉芬说，我这边的电话会不算，他们那边的电话会，玉芬父亲说你赶快去吧，你的电话会已经比机票还贵了哈，所以赶快去赶快去。那时候我们就一直盼着盼着，但是有一件事情他要先做，就是他要先去签证。那时候我们是在很匆忙的情况之下，只是办了一个手续，为了让他能够签证，我们来美国才要行正式的分离。那时候我在想，就说感恩节不是正好吗？如果他去签证过了，他来到美国，我心里在想说，这就是感恩节最好的礼物。我甚至心里偷偷在想说， 如果他没有来，感恩节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感恩的哈。就这个想法就错了，因为等到他去签证那一天，我赶紧打电话给他，怎么样，签证拿到了没有？他跟我说签证没有过，那签证官什么话都没有说就退给他，跟他说两个礼拜后再来，也没有讲为什么。我们在人生当中常常有很多时候我们会问说，到底神你的旨意是什么？什么是神的旨意？我很快的跳几年，我经过两三年之后，我在读 Master， 读完毕业的时候，我从来美国那时候想要做的就是说我要去读 PhD， 因为那时候神感动我来这边读 PhD， 唯一的理由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想要读 PhD 只是很想在学生当中做学生工作，如果有机会在大学里面教书，那如果做学生工作那是最理想的，所以我就有一个定向，不只是读硕士，我希望能够来读博士。但是我来美国这个地方语言刚开始有很多需要适应，我学的又是转了一个专业，所以那时候一不小心呢，刚来有六个礼拜的 short course， 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六个礼拜就过去了，那门就拿了 C 哈。然后后来就这刚来成绩并不是很好，过了一年多也是感恩节过去了，到冬天有一次跟玉芬出去旅行回来，就收到一个成绩单，不是成绩单，学校寄来的一个通知单，打开来一看说你被退学了。因为那时候我的 GPA 是 2.99 多少，就是说我所有平均下来刚好就是那一门 C 呢把我拖到 GPA 3.0 以下，如果我在学校已经一年超过一年 GPA 还是 3.0 的话，结果就是退学。哇，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回去找系上的老师，后来叫做留校查看啊，就说给我一学期的机会，让我看能不能修课修到 A 的成绩，能够把它弥补过去。后来果然是弥补过去了，我继续读。但是等到三年之后，我要申请 PhD program 的时候，那些系上的 faculty 看一看说，这样的人你还想在这边读 PhD 吗？ Reject。啊，我去申请其他学校，都是 reject。我就想说，好了好了，算了，不读 PhD 了，读 Master 好了。我申请 UNC reject， 最后我说好吧，申请 NC State 本校的 Computer Science， 读 Master 总可以吧，我已经拿到一个 Industrial Engineering 的 Master， 我再读一个 Computer Science 的 Master。 我还记得那天收到那封信，打开来第一句话就是 We are sorry to 不用再讲下去了，一样同样一个念头在我心中，神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神你的旨意是什么？快转五年之后，我拿到 PhD 找工作。我觉得我八年在学校 graduate school 像在象牙塔里面，开始要找工作的时候，我申请了100多所的学校，我想要去学校做 faculty， 申请也有甚至去 interview 的，去 interview 那个系主任要走的时候还说就是你的就是你的，回来他们把工作给另外一个人，然后他说你没有 postdoc 经验，那个有 postdoc 经验。所以我 PhD 毕业之后呢，我名义上在学校留下来当 postdoc， 但是其实我拿的并不是 full time 的一个 pay， 我只是一个 half time 的一个 pay， 名义上是 postdoc， 其实跟以前的 research assistant 没有什么两样。我在那边找工作找了多久呢？18个月。到了第15个月的时候，我的advisor 他其实对我非常好，他那一年刚好去德国做 sabbatical 不在，我就帮另外一个我们 group 的另外一个教授做事。那个教授他也非常出色，非常能干，他拿到 Iowa State University 工业工程系的系主任的一个 position， 所以他要过去了。有一天他就找我过去，他说 Andrew， 你把这些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写的 program 所有的 paper 上面所有写 copyright 是 NC State 的，你都把它加上 Iowa State University。 大家想我会不会做？哇，我就在那边跟他拖，甚至我跟他说你可以自己加，为什么你要我加？但是我心理上过不去，我觉得我是 NC State 给我的 pay， 这些东西明明就是我们 NC State 做的 research 的结果，只因为他要过去 Iowa State， 他想把这些带过去就要叫我把这些地方加上 copyright Iowa State University。 他星期一跟我说，我跟他拖拖拖，星期三他再跟我说再拖拖拖，星期五早上他就叫我去说 You're fired。 那时候我正还没找到工作， 经过十五个月。那时候我心里才想说，没有关系，你 fire 我。我两个礼拜前刚去 Watson Lab IBM 纽约 interview， 那边也是跟我说没有问题要录用我，我还理直气壮，为义受逼迫， right？ 神一定会报偿。早上他 fire， 下午那天下午那天下午 IBM 的 manager 打电话给我说，对不起，我们 hiring freeze，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给你 offer。 同样一个问题，神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想我们在人生当中很多的时候会遇见某些情况，我们常会问这个问题，到底神你的旨意是什么？特别是我们在人生当中面对一些逆境挫折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善不一定有善报，就像我刚刚说的，有些时候我们 do the right thing， 但是结果不一定就是好像我们说神好像会报偿你，我们看不到。我们常会面对很多无可抗拒的现实，我们一点都无能为力。我们常会面对一些未知的将来，像那时候玉芬打电话给我说她签证没有过的时候，马上那个最差的念头就到心里面，万一她签证都不能过，那我在美国这几年她都不能够来，我们分开两地那怎么办？我们常会有一些对将来未知。我那时候 PhD 申请被 reject 的时候，所有的门通通关上的时候，我们对将来有很多很多的未知。我们常在很多的情况会问说，神你的旨意是什么？当然就像刚刚我们有提到说，亚伯拉罕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人呢，神对他们有一些特殊性的旨意非常清楚。他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这是非常清楚的对亚伯拉罕的旨意。我们知道有另外一个埃及王子摩西，他在埃及王宫长大，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对自己的人非常非常有负担，他想要帮助他们，但是他们不接受他的帮助。他后来杀了人到旷野去四十年，后来神呼召他说，你要回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是非常清楚的神在他身上的一些特殊的旨意。在旧约还有一个人叫约拿，他是一个先知，神要他去尼尼微城叫那些人悔改，他才不要去，他非常讨厌那边的人，他就坐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我们在新旧约，我们在很多基督徒的身上，包括像我们刚刚谈到说彭牧师，他放下这边的工作，他到 Winston-Salem 去，他去读神学院，他去那边做牧师。我想我们每个人身上，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特殊的旨意，但是我们常常遇到很多这些挫折的时候，我们还是会问说，神你的旨意是什么？但是除了这些特别的旨意以外呢，其实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很多是普世性的旨意，就是我们中国人说放诸四海皆准。这个旨意并不是对单独一个人两个人，而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举例来说，耶稣曾经说，我们要尽我们的心，尽我们的性，尽我们的意，尽我们的力爱主我们的神，我们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是神的心意，这个对我也是，对你也是，对每个人都是。今天晚上我还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一句圣经节，很清楚的跟我们说神的旨意是什么，特别是在玉芬他签证没有过的时候，我要申请 PhD program 完全被 reject 的时候，我毕业了业十八个月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发现神对我有一个旨意。当我在问说，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他有一个旨意。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后面讲得很清楚哦，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每一个人所定的旨意。他的旨意是什么？三句话，我希望今天晚上我们都能够记得。第一个是常常喜乐，第二个不住的祷告，第三个凡事谢恩。好，我们花很短的时间来思想这几个字。常常喜乐，美国人他们常有一句话，甚至有人写了一首歌叫做 Don't worry, be happy。 有没有听过那首歌？你碰到什么事情，玉芬签证没有过， Don't worry, be happy， 是不是？你考试考不好，学校没有申请到， Don't worry, 今天其实有很多美国人，他们年轻人说不定是这种人生的哲学。神借着基督耶稣里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说要常常喜乐。但是我们在这边所说的喜乐，跟刚刚所说的 be happy 不一样，跟刚刚所说的那种讲法不一样。今天很多人说，基督徒你们好像都要常常喜乐，常常喜乐，但是那个跟我们刚刚讲的那句话 don't worry be happy 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不一样在哪里。刚刚讲的是 happy， 但是我们在讲的是 joy， 喜乐，英文叫做 joy。 joy 跟 happiness 有什么不同？有不同。所谓快乐是从外面带进来的， happiness depends on happening。 我们在座如果UNC 或是 Duke， 你们篮球赢球的时候高不高兴啊？高兴，哇，一直打到全国冠军，高不高兴？高兴。输球呢？上礼拜 UNC 的 football 输给我们 NC State， 高兴吗 ？No， 因为 happiness depends on 什么 happening。我们今天找到工作，我们很高兴；我们今天大家聚集在一起，在这边聚餐，很高兴；我们身体健康，很高兴。但是当我们被 lay off 的时候，当我们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好像我们的快乐就消失了。我们赢球很快乐，输球不快乐。 Happiness depends on happening， 所以快乐是从外面带进来的。但是喜乐不一样，喜乐是相反的，喜乐是从里到外。在基督徒我们身上，我们心中有一种喜乐呢，并不是因为外在的环境让我们感觉到快乐。我觉得在圣经当中讲喜乐讲最多的一本书是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保罗所写的，他在哪里写这个书信呢？是在监狱里面。我们在座有多少人，如果你是很冤枉被下到监牢里面，在外面的人又不是说在那边想要营救你替你祷告，而反而在那边说你的坏话。那时候保罗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在监狱里面无能为力，他想最想要做的传福音他不能够传，外面人家还在重伤他，但是他却在那里面写最多喜乐这两个字的却是在腓立比书。他说我还是要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因为这个喜乐并不是从外面带进来的，而是从里面带出来的。快乐是暂时的，快乐的组成就是从快这个字，快快的乐也快快的不乐。你今天一下子很快乐，但是一下子可能马上就不快乐了。但是喜乐呢，是一种持续，一种长久的，并不是短暂的。快乐呢，是有了还想要再有。UNC 拿到全国 basketball 冠军，高不高兴？高兴。明年呢，还要再拿一个。如果隔一年打到 final 64， 但是没有拿到冠军，不快乐。我们有了，还要想再有。Michael Jordan UNC 毕业的，他拿了几次 NBA 冠军？我已经失去 lose count。他先拿了三次，是不是？啊，退休退休，退休了一阵子，发现说我还要，他再回来打。有没有再回来再打，拿了好几次 NBA 的冠军，后来又退休，后来退休他不能打球，他甚至去买一个球队，他去买了 Washington Wizards。 这 Washington Wizards 打一打打一打打得实在很不像样，他说 owner 不做了，我要下去打球，他又出来打。这你大家有没有看那个历史，他宁可不要当 owner， 他又出来打球，因为他虽然已经拿了六个，忘记是六个还是七个冠军，他心中还想要这样。刚刚想到说拿诺贝尔奖，你拿了一次诺贝尔奖，你会想说这样就满足了吗？一定想明年再来。我们很多的时候快乐呢是不能够满足的，是有了还要想再有。但是喜乐不一样，喜乐比较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知足常乐，那种喜乐是会让我们满足的，是持久的，是从内心出来的。刚刚说到 happiness depends on happiness，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 joy depends on 什么？ Jesus。 我们的喜乐并不是一种 mindset。 有些人想说你要有信心啊，有信心就可以成功，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你要对什么有信心？对我们自己有信心吗？ 我们明天的生命还在不在不知道，我明天会不会生病不知道，我们可以对我们自己有信心吗？我们到底对什么有信心？你说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中信你一定可以申请到 PhD。 我那时候对我自己完全信心都没有。要有信心预分签证会过，我对什么有信心呢？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所谓的信心是要有对象的。 Happiness depends on happening, joy depends on Jesus。 我们很多的喜乐并不是一种 mindset 或是一种积极的思想 positive thinking， 不是。我们基督徒的喜乐从哪里来？是从对神的信心而来。我们对神有信心，所以我们有喜乐。相信在英文来说是一个及物动词，所谓及物动词就是后面跟着有什么，有受词。我们不能只说我相信我相信，我们要讲你相信什么，后面要接一个词。我对我的 401k 有信心，所以我退休以后我就没有问题。我对我的儿女有信心，我对我的 manager 有信心。最近一个同事来找我，他说、哎、他的 manager 要走，他跟他 manager 关系很好，他想要跟着他 manager 走。我发现他的信心 build up 在谁，在他这个 manager。 我在读 PhD 的时候，有一天忽然想到说，如果我的 advisor 明天，我们在 IBM 常说 hit by the truck theory， 如果他明天不在了呢，那我怎么办？我们到底有谁可信？有什么样的人是值得我们去 trust？ 相信是一个及物动词，一定要有受词，所以我们要看我们相信什么。我们基督徒的喜乐是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句话是耶稣说的。我们不忧愁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因为有一个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有心中的喜乐。我们的喜乐并不是一种 positive thinking 或是一种鸵鸟主义 don't worry be happy， 不是。我们的喜乐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神有信心，我们相信有一位神，而且相信这位神他爱我们。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的喜乐的根源是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位神，而且相信这位神不是一个离我们遥远不关心我们的神，而是像我们刚刚诗歌所唱的，人算什么，但是他还是顾念我们。我们在走人生的道路，他与我们同行，刚刚唱的他是我们最好的伴侣。我们有一位值得信赖的一位天父，而且我们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不只相信神的存在，因为单单相信神的存在还不够，我们在这世上大部分的宗教都相信有神，但是都对神有一份很深的恐惧。为什么国内的天坛，所谓的天坛是在那边做什么事情的？牺牲，就是宰牛宰羊。为什么要在神面前宰牛宰羊？牺牲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我们人其实都知道说，我们得罪了天，我们得罪了一个冥冥当中的一个神，我们怕神愤怒生气，公义的神，所以我们用这些牛羊来替我们牺牲，死在那上面。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宗教其实对神都有一种恐惧的想法，因为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我想每一个人到临终的时候心中有两种恐惧，第一个是对未来的恐惧，是不是人生死亡就是结束？如果不是结束，有一位冥冥中有一位造物主，当我们要面对他的时候，忽然想到我们一生当中所做过的这些心里头过不去的事情，你要说良心也好，道德责备也好，其实是神常常在我们心中，他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过不去。但是这位神呢，他不只是创造宇宙万物，他不只是爱我们，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为我们预备一个福音，让我们今天可以借着信心，我们做基督徒知道叫做因信称义。因为今天有人就像刚刚讲的那些牛羊，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是谁呢？是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让我们这些相信的人今天在神面前坦然无惧。我们为什么在祷告，基督徒祷告最后要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是不是？是因为今天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所以我们相信，不只是相信神的存在，我们也相信福音。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一起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在的这恩典中，所以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今天我们坦然无惧到一个程度，今天大部分世上的人，当然碰到我们患难困苦的时候，他一定想到说善有善报，恶有什么恶报。现在我做的事情是不是因为得罪了神，是不是我上一辈子做了什么事情，今天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大家知道像印度教，他们相信轮回的，心中的罪过不去，甚至上一辈子的罪会让我们今天这一辈子受苦。但是我们基督徒在患难当中心中坦然无惧。我们今天碰到患难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即使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位爱我们的神，这位爱我们的神也为我们预备救恩，让我们今天在他面前坦然无惧。我们相信这个神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就像刚刚讲的那个亚伯拉罕，那时候他相信那个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他在无可指责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这边有另外一个经文讲到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全能，但是我们基督徒不只相信神的全能，我们还相信他的美意。我们一起来念耶利米书，一起来。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当我们遇到逆境，当我们遇到一些患难，遇到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在圣经当中找到这样子的应许，说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什么意念？是平安的意念。所以我们除了相信神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以外，我们相信他有他的美意。曾经有三个人，他们只敬拜这个唯一的真神，但是在但以理的时代，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要他们拜他们的一个假的偶像，他们说我们不拜，他们说我相信我们的神会拯救我们，但是他也说了一句，急或不然，即使神没有拯救我们 That's fine。 我们基督徒的喜乐是在于我们相信有一个爱我们全能的神，我们也相信他有他的美意。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一个很熟悉的经文，万事都互相效力，叫谁？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还是有喜乐。这喜乐从哪里来？是从对神的信心来。当我们相信神，我们从对神的信心当中必可得着喜乐。所以我们基督徒虽然在一些逆境当中、患难当中，我们在问说神你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记起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要常常喜乐，因为我们有一个值得我们相信的神。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的心。让我们常常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想要知道神的旨意，说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就是因信要常常的喜乐。今天虽然看不见，但是因信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让我们常常喜乐。第二句话讲到不住的祷告，祷告到底我们基督徒的祷告跟平常人的祷告有什么不一样？我从台湾来，台湾有很多很多的庙宇，我们在笑说五步一大庙，三步一小庙啊，一些土地公的庙，各式各样的庙。我们在台湾初一十五不是看月亮，是看路边的那些拜拜的，走在路上就知道啊，他们摆出来了哦，今天初一还是今天十五，很多人在拜拜。在台湾的庙宇分工分得很细，你要考上好的学校去某个庙里拜拜，你生病要得医治去某一个庙里拜拜， 你要得一个儿子去另外一个庙里拜拜。有一次我弟弟带我去北海岸有一个十八王宫庙，我说这是什么庙啊，他说这是特种营业的女子来拜拜的地方。我说我分工分得很细啊，连这种特种营业的女子他们还有他们可以拜拜的庙。到底我们基督徒的祷告跟平常人所谓的祈祷祈福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想第一个不一样是我们祷告的对象，就像我们刚刚说有一个爱我们的神，我们是与造天地唯一的真神与爱我们的天父说话。我们不是像一个偶像，人造的偶像，或是一个想象的一个神。在台湾有一些关公的庙，我还可以体会可以了解这是一个历史当中的一个伟人。但是有一个孙悟空的庙，我想孙悟空不是西游记里面的人物吗？西游记不是一个这个想象出来的，怎么也有他的庙？我们发现很多人在祷告是像这些偶像人所造出来的在祷告，有些人甚至是像空气说话，他宁可信其有不要信其无。所以很多人的祷告是像空气说话，像偶像说话，但是我们是向天地唯一的真神爱我们的主祷告。那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很多人说这世上的人去祈福去祈求，我们中国人说拜拜，去庙里面拜拜，大部分去庙里面拜拜其实都是在祈福，为自己的好处祈福。但是我们基督徒祷告不太一样，当然无可厚非，我们祷告当中也会为我们自己的需要来代祷。主导文耶稣教我们的祷告里面有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发现这句话并不是在主导文的一开始，我们每一天的需要并不是我们祷告最主要的。我们发现我们基督徒可以祷告其实是一个我们跟神跟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弟兄姐妹一个爱的延伸，是一个 relationship。我请问在座做父母亲的，你们小孩子渐渐长大，你们期望你们的儿女跟你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有些人的儿女跟我们的关系只不过是他来找我们一定是跟我们有所求，爸爸可不可以给我五块钱，爸爸我要这个东西，妈妈我要那个东西。等到他们上大学以后，平常都不打电话来，打电话来要什么？这是要钱。我们在台湾在开玩笑说他们写信回家三个字，妈钱儿，好，那妈妈就寄钱来了，信中三个字儿钱妈，打电话来一定是有需要有所求。我常在想说我们跟神祷告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凭良心说，我们在座的父母亲，我们希望我们儿女们平常来找我们跟我们谈什么？我们好希望他跟我们谈心，是不是？在讲说他今天在学校碰到什么事情，他现在交了哪些朋友，他喜欢做什么，他不喜欢做什么，他在烦恼些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小孩子不跟我们谈这些的，他跟他的朋友谈这些事情。我们今天碰到什么事情，我们跟周围的人说，我们从来不去祷告的。祷告是什么？祷告不是只有求，而是一种爱的关系的延伸。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他倾心吐意。我那时候玉芬签证没有过的时候要常常喜乐真的是不容易，但是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不只是求说啊他签证能够通过，而是在求说神啊，到底你有什么美意，你有什么心意在那里面。我在那边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的向他祷告。我们生活当中有顺境喜乐，我们有逆境，我们有一个神可以来向他祷告。这世上的人不一定完全能够了解我们的 frustration， 即使我们亲爱的另外一半大部分可以了解，但是并不是百分之百能够了解。我很难跟玉芬去解释我在 IBM 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里面发生的点点滴滴。他常常看我回来不开心，他就说发生什么事情，哦，真的是一言难尽，是不是一言难尽？但是祷告是我们的神了解，我们的神知道。所以祷告的目的不单单是为自己的好处祷告，而是我们跟神，我们跟周围的人，我们不只是为自己祷告，我们为我们周围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庭来祷告。而祷告的内容呢，就像我刚刚说的，并不只是祈福祈求必灾保平安，而是一种向神的倾心吐意，一种情感的发出。所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神的心意是常常喜乐，不 不住的祷告，我们常常可以来到神面前，可以倾心吐意。不管是大事，不管是小事，我们可以把凡事带到神面前来祷告。这也是很多基督徒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想刚刚我提到那三个例子，我的心非常非常的不平安，我心里我的 mind 乱想，但是这句话跟我们讲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会保守我们的 heart feeling 跟 mind thinking。 我们的 heart 常会 trouble， 但是神的平安会在我们心中掌权。我们的 heart feeling 是哪一种 feeling？ Peaceful feeling。 我们 mind thinking， 我们对我们的神有信心，必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只要凡事借着什么？祷告、祈求和感谢。所以当我们祷告，借着祷告跟神亲近的结果呢，我们向神祷告祈求之后，他说出人意外的平安。为什么说出人意外？因为常常我在跟神祷告的时候，我跟神求东，我想说明天他就像那个我们去 web 上面 order 的东西 Federal Express 马上隔一天就送来了，果然送来了。你打开那个箱子一看，不是我们所求的东西，里面是什么？平安。有些时候我们跟神求，神不一定马上应允我们所求，有些时候他觉得 no， 那不是他的心意，有些时候他说 not yet， 他要我们再等候一段时间。但是我们马上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打开了一 surprise， 里面并不是我们要的，是什么？是平安。玉芬那个时候真的是要等两个礼拜之后才能够再去签证。感谢神，神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时候虽然好像要申请学校，不知道如何，出人意外的平安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surprise， 不可能的，在那样的情况不可能的，但是神会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不可能有平安的情况，我们仍然能够有神的平安。所以让我们常常喜乐，让我们可以不住的祷告，凡事可以带到神面前向他倾心吐意。这边他为什么不只是说祷告，而要用三个词来代表？你说祷告、祈求、感谢不都是祷告吗？我们不是在祷告当中祈求，我们不是在祷告当中感谢，但是为什么保罗要分开三个字？因为他特别要我们看到说，我们不是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来祷告。我刚刚讲的，我们的儿女打电话给我，是不是都是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打电话给我们？那是一种利益的关系。不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利益的关系，而是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跟神建立更亲密的一种关系，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那回到今天事实上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最后要学的功课就是一个感恩的功课。因为不只是祷告，不只是祈求，他还提到要怎么样？要感谢，要感谢。在祈求之外，让我们时时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思想过去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跟恩典。我相信在我刚刚讲的三个例子的时候，神再再的提醒我，以前他怎么样带领我，今天他还是一样带领我们。我们要凡事谢恩，要凡事谢恩。我们为什么要感恩？我们刚刚讲到说神的创造多么的奇妙，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树叶的变色多么的奇妙，因为神的创造跟他的恩赐 gift。 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我想感恩节在秋天这个时候是非常的适合，因为每次在秋天看到这些神的创造的时候，真的是要好好感谢神。神是创造这一切大自然的主，他把那么多美善的恩赐，包括今天晚上大家晚上吃的这些菜肴，不只是说有弟兄姐妹预备，其实我常在吃很多水果的时候说，哦，神怎么会创造这种水果？ 神怎么会创造那种美味？各式各样的恩赐恩典都是从神那边来的，我们要因神的创造恩赐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原本是罪人，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在他面前坦然无惧，我们要因他的慈爱跟救赎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在诗篇103篇整篇都在讲到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其中有一句话很多人很熟悉，我们一起来念，来，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患离我们有多远。神是一个慈爱的神，神是一个救赎我们的神，不只借着主耶稣基督洗净我们的罪救赎我们，其实我发现我在我的人生道路当中一而再再而三，他是我英文说 personal savior， personal savior， 在很多的情况，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也都可以同样的做见证，就那时候像神怎么样带领摩西跟以色列人过红海，我在我的人生当中好几次神就这样带领我走过，他的慈爱，他的救赎，当然每天生活当中的带领跟保守。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有些时候我们在安静的溪水边，有些时候要走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他是我们的牧人，我们在这世上不是像浮萍飘来飘去无所定向，不知道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不是，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有牧者的人生，他在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常要感恩，因为他的创造，因为他的恩赐，因为他的慈爱救赎，因为他的带领，他的保守。所以即使在逆境当中，我们还是要凡事谢恩。诗篇103篇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感恩节是美国人他们 几百年之前他们定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节期，但是对我们基督徒特别特别有意义，因为这是一个机会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如果在座还不相信还不认识神的，体会看看我们人生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位造物主。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忘记，但是这边讲到说我们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的恩惠。所以即使在逆境，即使在我刚刚提到我过去本身的亲身的这些经历当中，是不是还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呢？在哈巴谷书有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来，虽然无花果树不花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盆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以前我常听一些牧师讲到，特别是吴勇长老，他常会讲一些很吸引人的故事，但是常有一个现象，他讲一半就没有再讲下去了，我们都很想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我跟弟兄姐妹讲后来发生什么事情，玉芬两个礼拜之后再去签证，那个签证官没有问半句话，他本来准备了很多的资料去，本来要讲很多的话去，什么话都没有问，签证给他，感恩节没有赶上，但是第一个圣诞节他在这边跟我一起度过。三年之后我在 Master 要申请 PhD 通通被 reject， 我们回到神面前祷告，一个礼拜之后有一个系上的老师主动来跟我联络，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老师呢？是我刚来美国修课给我吸的那个老师。很有趣，刚刚我们唱的那一首歌，我们软弱今得刚强，我们贫穷现在得富足，谁推荐我去读 PhD 的呢？是那个给我吸的老师。他说你刚来虽然跟不太上，但是我看你的学习态度，我跟你在一起私下的交往，其实他是第一个给我奖学金的老师，等到系上不收我的时候，他跟系上说你们不收他我收他。在我们的软弱上，今天神 build up， 以前我是非常没有自信心一个自卑的人，感谢神让我今天在他里面不是骄傲，而是在神里面我知道我们都是神所爱的儿女，我们不需要自卑。所以我开始去读 PhD， 我在 Master 成绩非常不好，我在 PhD 几乎是 straight A， 那个老师对我好到一个程度，我本来要跟定他了，他说你真的确定我这个专业是你有兴趣的吗？你还是要找一个你有兴趣的专业。所以我后来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不是我适合的，我找了另外一个老师，但是他一直在我的 committee 里面帮助我，直到我毕业十八个月找工作，后来被 fire 了，还好神没有把我摆在试探当中太久。我发了一两百封出去 resume， 没有半个有回复。有一天 RTP 的 IBM 打电话来跟我说，他们看了我在学校做的一些研究，对我做的东西很有兴趣，叫我进去 interview。 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开始在 IBM 上班，到现在12年。我感谢神让我知道我找到这份工作不是我自己。我花了两百多封 resume， nothing， 但是是神的恩典。我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真的常常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时候会问说，神你的旨意是什么？今天大家有没有答案？答案是什么？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们一起在这边聚集来庆祝美国人所谓的感恩节。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感恩节真的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主，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回顾我们的人生，回顾我们过去的一年，看到神你在我们身上有何等大的恩典。主，是的，我们常常是一个健忘的人，我们常常过去你在我们身上很多的恩典，很多的保守带领，但是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面对我们眼前的一些困难，我们面对一些逆境，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常常会忧虑，我们常常不知道主你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感谢你借着保罗所写的，你让我们清楚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就是要我们常常借着对神的信心有喜乐，让我们知道在天上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可以随时到主你的面前，可以不住的在你面前倾心吐意，向你祈求，向你祷告，也可以向你感谢。让我们学习在每一件事情上能够凡事谢恩。谢谢你晚上我们在这边能够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预备饮食，让我们在这边彼此分享。主，但是我们不只有肉体的分享，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心灵里面，主你真是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恩赐，让我们这边可以彼此来分享主你所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为这一切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在这里的 RTP 团契也求你继续看顾保守，借着我们在这边的彼此的分享团契，彼此学习勉励，主让我们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我们谢谢你晚上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